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相信我们务必要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份喜悦。于是思嘉来了，带着他最新的与古老传统和时尚清新并存的曼谷记忆，和网红遍地为爱而生的巴厘岛之旅，做客我们今天的人在旅途栏目，带给你们最棒的听觉享受。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思嘉，让他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思嘉，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我们西雅图的中文电台，和叶子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段我的经历。那我是在西雅图的亚马逊工作，平时的工作呢是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然后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所以每天没有很多的闲暇时间，经常加班，包括周末也是一样。那我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希望能够多积攒一些自己想去旅游的一些景点，然后在我可以休假的期间，集中的把这些景点都去逛一下，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看一些我之前没有看过的一些事物，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原因。
嗯，特别喜欢思嘉的这个生活态度，旅行很多时候是调剂我们生活，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吧，算是。所以说我相信思嘉其实也有其他很多故事，但今天我们可能就主要聊一聊最近的这段旅行了，对不对？那么其实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去曼谷跟巴厘岛这两个地方呢？
嗯，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在5月份呢刚好就是一个产品做完 launch 了，所以我们打算有个回国的计划，然后呢首先就是想在回国的同时能够去一些其他地方看一看，那首选就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曼谷，是因为之前我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在一些晚上的时间，闲暇时间很喜欢 follow 一些和旅游相关的一些vlog， 去关注一些博主，看一下他们平时都喜欢去哪里玩，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就看到很多和曼谷相关的一些 YouTube 一些 video，我当时就觉得曼谷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好逛的以及好看的一些景点，所以这次我当然就是首先选择了曼谷。另外在去曼谷的同时，我也想选择一个其他的地方，然后最近呢刚好就是我老公的妈妈她有去巴厘岛旅游，然后跟我们讲了当地很多好玩的事情，同时又跟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导游，所以借此机会我们想顺便去巴厘岛一起看一看，一起玩一玩。
这个亲属推荐绝对是非常靠谱的，所以我们的思嘉就去了这个曼谷跟巴厘岛这两个地方，也是今年的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强推的两个目的地，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这两个地方。其实那你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去的？
我大概就是在5月初的时候去的，然后整个计划就是两个星期，就是先是在中国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分别在中国的几个不同的城市，然后最后就是从上海飞到曼谷，在曼谷大概住了4个晚上，待了3个白天，然后之后又从曼谷飞到巴厘岛，大概又待了3个晚上2个白天，然后之后又从巴厘岛飞回了北京，从北京然后又回了美国。
所以算是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游玩了这个曼谷跟巴厘岛，对吗？
对，没错，
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当紧凑的行程。那么之后我们在节目中再好好细聊一下。因为讲到这个旅行嘛，刚才思嘉也讲到了，其实会想去这两个地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关注的一些博主其实在最近强推这几个地方。那么你平常的时候除了看这些博主的之外，还有做什么其他的旅行攻略吗？
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都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散漫的人，我们经常就是会选定目的地去哪里玩，但是并不会提前做攻略，然后通常就是说飞机在起飞或者是落地了之后开始搜一些当地好玩的地方。那我们主要搜索这个旅游景点的几个工具吧，一个就是近期比较火的小红书这个 app， 我觉得这个 app 就是不仅你能看到一些好看的照片，知道这个地方你是不是想去玩，同时它有很多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玩，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所以小红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就是我们会使用Instagram。之前有 follow 很多 Instagram 上的旅游博主，然后会把很多想去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都
下来，
对，都 bookmark 下来，然后或者是当时如果临时去了什么地方，也会通过搜索这个 hashtag 来找到想去的地方。然后另外的话，同时我们也会结合像一些穷游网，然后像是这样的来给我们具体推荐怎么样行程、怎么样的路线，所以大概就是结合这三种方式。
对，非常感谢今天思佳给我们推荐的这两个叫好用但比较小众的 app， 对吗？像这个小红书可能是最近比较火起来的， Instagram 可能大家看图比较多，但是根据这个图去找一些旅行的地方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点。感谢思佳今天给我们拓宽了这个视野，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呢可以使用这两个 app 来进行一些搜索。那么讲到这个行前做攻略，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刚刚讲到你们一般是订了机票就之后再慢慢做攻略，对吧？但是行前是不是也需要把住宿给订一订呢？
哦，对对对，住宿这个我们会就是跟订机票的同时把这个住宿来订一下。那我们之前去出去玩的时候，住宿通常会选用一些美国的连锁酒店，因为本身我们比较喜欢就是做一些酒店的积分。所以这次我们出行其实就是结合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选择美国的连锁酒店，而另外一种呢就是试图去找一些当地比较流行的一些酒店，然后去尽量的去看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风情。比如说这次在曼谷，首先我们先住的一个酒店就是当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酒店，叫做137 Pillars。所以在网上它的中文翻译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直译137 Pillars 就是137柱，然后 Pillars 嘛，然后另外一种还会把它翻译成是137黑拉酒店。那这个酒店我当时最初其实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然后当时这个博主他有写到这个理念，就是说这个酒店他想建一个类似于一个空中的一个世界，空中的花园这样的理念，他希望能在这个酒店里面做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他在酒店的27层会有一个非常大非常漂亮的一个无边泳池，然后他在28层会有一个打高尔夫球的地方，然后同时他会有各种做 SPA 然后做健身做美容美发的一些地方。所以他希望你能在这个里面尽情的享受你的假期，然后不需要走到外面来做去做很多的事情。同时这个酒店的早餐服务也是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它有每天的这个早餐的一些 buffet， 提供非常精致的当地特色的一些早餐，所以我当时住在这个酒店的时候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点。另外就是说它这个酒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大概在27层的时候它有一个镂空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下面有一块玻璃，所以从这个平台上呢你可以看到整个下面草地啊下面这个护院的一些景色。然后当时同时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吓人，因为27层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
哎，这个听起来跟芝加哥的那个摩天大楼的这个状况有点相近。
对对对，没有芝加哥的那个高，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也还是这个想法很新颖。
刚才听思佳描述完了这些之后，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近会在小红书上特别火，因为听起来就是特别具有这个现代设计感，而且这个名字这个137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感觉带上这个数字这个工业风的感觉就特别重了，而且加上你刚才描述了这么多便利的设施还有服务，我相信这家酒店真的是非常值得听众朋友们去造访。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在短期内或者今年明年有想造访泰国曼谷的计划的话，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这家网红酒店，我相信它将成为你出游的不二选择。那么除了这家酒店之外，你们还有在曼谷体验其他的住宿吗？
是有的，还有一家就是我们选择的是美国的连锁酒店，就是Grand Hyatt， 当时也是用一些积分来换的这个酒店。选择这个酒店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酒店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便捷，它属于在曼谷两个就是购物广场的中间，所以我们当时就真的是下楼就可以直接逛街，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呢，这个 Grand Hyatt 的这个酒店，它的楼下其实就是曼谷非常著名的四面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 check in 酒店的时候呢，就有看到这个楼下有非常多的人在那个在拜佛烧香，甚至有一些人会请一些专门的一些人去跳舞，相当于一个还愿的一种方法。那我之前在去曼谷之前，就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曼谷的四面佛是非常灵验的，如果你有什么心愿一定要想好，然后到那里去这个祈求神灵来帮你保佑你来实现这个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之后呢，当然你是需要来还愿的，所以还愿的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请一些当地的人在这个围着这个四面佛来跳舞。我当时大概就是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有在心里大概默念一些自己的愿望，不能算是真的非常就是虔诚的在许愿，但是我有希望就是说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平安，然后我觉得也希望融入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来看一下真正的一颗非常虔诚的心来跟这个神灵说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小小的愿望。
对的，我觉得去曼谷这个寺庙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曼谷可能大大小小的寺庙可能有成千上万，那么四面佛当然是其中非常非常有名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你们有去其他的这个也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一些景点去看一看吗？
对，我们还有去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大皇宫。那这个大皇宫呢，其实我们是在第二天去的，因为第一天当时时间有点排不开，就没有去成。而且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大皇宫一定要在每天4点钟之前买票，然后4点半之前大概就进到这个皇宫里面，因为它4点半之后就不再允许人进了，然后可能大概在5点左右的时候就会关门。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赶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买了票进了这个大皇宫。那首先这个大皇宫它的一个入门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着装方面，即使是夏天曼谷特别热的情况下，也希望你就是尽量穿的是长裤，然后长袖，最起码不要露出肩膀。然后如果你当时的衣服不符合要求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在门口会有一些租一些曼谷当地特色服装的一些服务，所以我当时看到有很多美国人，他们都在穿着一些当时泰国非常传统的服饰在大皇宫里面在进行参观。
去这样的寺庙，这种必要的礼仪跟尊重肯定是要有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在选择去这样的地方拜访的时候，一定要在着装上有所注意。那么曼谷其实除了是一个非常这个古老传统的这个城市之外，它当然同时也是这个时尚清新的国际大都市嘛，而且据说有特别多的好吃的。那除了去这些跟寺庙相关的景点之外，我想问一下思佳有没有去其他比较有趣的地方？
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在那个比较市中心的地方，所以逛街是非常便捷的，而且曼谷其实又是一个逛街的天堂，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抽出一天的时间用来逛街。那要说一下就是说两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购物商场，一个呢就是叫做Central World， 另外一个就是暹罗广场 San Paragon。然后比较贴心的地方就是说，这两个广场他们首先离得不是很远，另外就是呢他会设计的一个过街天桥，这样在比较炎热的曼谷不需要你从两个商场之间走出来然后过人行横道，就你可以一直享受这个逛街的乐趣以及享受非常凉爽的这个冷气的环境。所以先说一下 Central World 吧。这个首先它是个购物广场，它有几个商场组成，最中心的就是 Central World 它本体，然后另外在两边它分别有这个 Zen 百货和这个伊斯丹百货。然后可能在 Central World 本身它会卖一些很多品牌的一些衣服以及一些时装，然后在伊斯丹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一些大牌的服饰，所以整个逛街的体验是非常的好的，会觉得真的有种那种顾客就是上帝，如果你进了哪家商场，大家会非常乐意为你服务，一直帮你提供意见，一直帮你拿你想喜欢的商品来看。
对，他用英文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吗？还是
用其他语言？对这个商场的店员基本上用英文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其实很多商场的服务人员他们甚至可以说中文，
中文导购有，
对，你进去跟他用中文交流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的一个逛街的一个比较流行的地方就是暹罗广场 San Paragon。 那这个暹罗广场其实它本身是就是可能品牌会稍微高档一些，然后它非常也是同样非常便捷， 有各种品牌的服装，而且它还有一些各种网红的餐厅，以及一些图书馆，或者是一些卖数码商品的地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 San Paragon 的地下二层，它有一个这个Sea World， 所以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啊在那边玩，就说这个 Sea World 可以大到可以容纳2万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如此炎热的曼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暑的地方，
而且是一个地下二层，
对，
听起来这个设计感就非常的不一样。
是的，所以就是你可以一边逛街一边玩，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还可以吃一些东西。就是、
那么在曼谷逛街主要是可以买一些什么呀？
它有一些当地特色的一些品牌，比如说一些美妆品牌，一些非常有名的面膜，或者是当地有名的眉笔，以及一些防晒霜，这些都是很值得买的东西。另外它还有很多比较有泰国特色的一些药妆，或者是一些药类保健品。我听说比较有名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治风湿或者是治痛风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在曼谷其实也是非常的非常的难买，因为越来越多的游客知道这些商品，所以他们过去的首要目的就是去采购，所以经常会断货。所以如果你要去的话，一定要可能是要多去几家商家来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好的，那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曼谷有哪些可逛可买的东西吧。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亚马逊的产品经理思佳，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曼谷记忆与巴厘岛之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曼谷的一些逛街的感受和推荐。这简直是大大拓宽了叶子的视野，一直以为曼谷是一个只有寺庙的地方，没有想到曼谷是一个如此这个时尚清新的大城市。刚才思佳讲到了这个两大购物广场，所以想问问思佳在曼谷买了一些啥，有啥好买的？
我当时其实说实话，在因为回了一趟国嘛，所以行李基本上已经是装满了，然后很超重，所以我当时一开始就很克制自己，尽量不要买东西，但是后来也没有经住诱惑了，所以买了一些泰国的一些本土的面膜，一些化妆品，然后一些药妆。然后另外在逛那个San Paragon 的时候，我就发现它这个名牌的包其实是比美国便宜很多。
哦，这也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吧？
对，甚至它的价格可能和欧洲很多国家比较像。然后我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然后去看一下它有多少退税的这样的心理去了解了一下。
退税？
对，就了解一下价钱。然后当时感觉大概退税大概有 6%， 所以还是蛮划算的。然后退税的整个体验又很方便，就你只要店员会帮你做好单据，然后你拿到机场就可以直接退税。所以我当时还比较推荐在美国，在那个曼谷，如果你有一些想买的一些大牌的包包或者一些服装、一些鞋子，你都可以在那边就是去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样式。
对，可能大家传统印象里面可能就不会去关注这些，所以其实可以在行前的时候略微做一点攻略，比较一下价格，如果真的合适的话，去曼谷买一些这样的东西，有不错的旅游体验也是很不错的。因为现在去欧洲大家都知道要去买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旅游的体验，这个购物的体验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好。那么讲完了这个买买买的过程，对吧？其实刚才思佳也提到了，这两个购物广场是非常大型的这种综合休闲型的，那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吃的在购物的途中可以给我们也推荐一下呢？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曼谷做的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它就是会把很好吃的餐馆建在一些大的商场里面，这样你可能下班了之后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就不用去很多的不同的地方，你可以一站式消费，把所有的你的需要都满足。那有一些比较值得提的一些曼谷的餐厅，首先有一个餐厅就是比较有名，叫做 Nara，然后它是一个属于曼谷的一个网红餐厅，有比较好吃的泰国的一些传统的美食，你基本上想吃的东西都可以找得到，无论是海鲜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种类都可以找得到。网上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个餐厅的性价比不是很高，但我要说的就是说泰国其实曼谷它总体的消费会比较低，那这种被称为是很网红的餐厅，我们大概吃下来其实每一个人大概就是20-30美金，所以是绝对就是承受得了，而且感受会非常好的一个餐厅。
那这个餐厅有没有什么特色菜系可以给我们推荐？
大家会经常会点的就是这个咖喱蟹，应该是、
泰国咖喱蟹，
对，是泰国比较有名的一道菜。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辣，你可以跟他说要多一些辣味的这个咖喱蟹。然后我觉得个人也觉得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然后你再回来之后试着去学着做一下。
啊，叫 Naro 是吧？
对，
好，吃过这个正宗泰国餐厅的这个泰国咖喱蟹，下次一定要想办法去私家家蹭个饭，尝一尝这个泰国味道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这个泰国咖喱蟹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购物休闲的时候可以去买个小甜品什么之类的？泰国应该也挺多的吧？
对，这个我在泰国最喜欢的其实就是任何和芒果相关的一些美食，无论是这个芒果糯米饭、芒果冰淇淋啊、芒果冰，我觉得都非常好吃。而且当地的那个甜品店也喜欢主推芒果类的这个美食，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店家是以芒果来命名的，无论是什么芒果乐园、芒果什么 farm 之类的，就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也很推荐。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另外就是在你逛超市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买到这些美食，它超市非常的便捷，它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盛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提供所有的餐具，所以价钱又便宜，所以你在超市当中买，其实也同时也可以享受到同等的一些美味的东西。
那看来曼谷确实是一个美食遍地的，那不知道我这个带点东西回酒店吃是可以的吗？
这个多数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酒店会他不允许你带那个山竹，他会觉得我山竹其实我不是很理解，就是他为什么不让带，但多数的酒店都是有这个限制的，
因为一般只限制可能是榴莲不能带，因为气味比较大的。
对，榴莲对可以，气味比较大，所以可以理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想买榴莲，比如说榴莲冰淇淋，会选择在商场门口吃完了，然后再回到酒店去休息。
这个体验也是挺特别的。 好，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曼谷的美食推荐，那么去曼谷其实除了刚才思佳讲到的这个大型的购物广场之外，我相信有很多这种街头的小店或者说夜市也是挺有名的，对吗？
嗯，对的，当时我们其实在白天的时候有逛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曼谷的考山路，然后这个考山路呢，就是说它聚集了非常多各国家来的一些背包客，然后在路的两边呢，其实这个路被各种摊贩摆的已经非常的拥挤了，然后你就会看到路的两边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卖东西的一些摊位，你可以买到各地的纪念品，可以买到一些吃的，甚至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吃的，比如说炸各种昆虫类的东西，这种可能在中国广州这种地方才能看得到，那边也是有的，而且整体的价钱会非常的便宜。然后唯一的一些顾虑就是说它的那个环境可能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卫生环境就是没有很尽如人意，但是它确实有非常久的一些历史，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去看一下的。
嗯，这个地方是叫做考山路是吗？
对，考山路。
考山路可以值得听众朋友们去曼谷造访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那么除了这个白天去的考山路之外，你们夜晚或者傍晚的时候有没有去别的这种小餐小饭看一看？
对，这个曼谷的这个夜市啊其实是非常多的。那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当时选了一个叫河滨夜市的地方。为什么选了这家呢？就是说它和考山路的一个对比，这个河滨夜市它首先比较新，然后它的环境非常的好，它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这个摩天轮，然后这个摩天轮你可以想象它基本上它的那个规模可以和西雅图这个摩天轮来媲美，然后在这个摩天轮上面您可以看到整个曼谷的这个夜景，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另外呢，它有非常多的餐厅，这些餐厅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装饰，所以你可以选择一家自己喜欢的一些风格去尝试一些好吃的东西，同时它也会卖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然后这些工艺品呢你可以其实是可以讲价的，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话，而且它还可以看一些比如说泰拳的一些表演或者是人妖秀，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这内容听起来太丰富了。所以这个夜市是天天都会开放吗？
对呢，它是每天都会在，但如果你想去看这个秀的话，那尽量就是在6点多的时候过去买票，因为它最后一场一般可能就是7、8点钟，如果去的晚了可能就看不到了。
嗯，好的。如果是看过《泰囧》这部电影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一样东西是忘怀不了的，就是这个泰式按摩。不知道这个两位有没有去尝试过一下？
这个我们也是有的，而且就是非常喜欢，而且我们想就是每天都去尝试。因为当时可能是坐飞机回国嘛，然后坐了很久的飞机，加上长期以来工作又比较累，然后旅途又比较疲惫，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第一天就选择了去尝试这个泰式按摩。泰式按摩我们当时选择了一家连锁店，然后这个整体的环境很好，然后价钱也很便宜，大概可能是2个小时的按摩应该就是20-30美金，所以是非常的划算。然后进去的体验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按摩师他的手法非常的好，非常有力道，那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是非常舒缓的，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手法太重了，所以就会觉得或者是你被压会被扳得很疼，但是无论怎么样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就是
神清气爽，
对，神清气爽，非常轻松，可以继续去逛街，继续出去玩。
那我真的听起来曼谷是一个特别适合休闲放松的地方。晚上按个摩，第二天早上又是精力充沛的，可以继续去逛景点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泰国按摩是分为多少种种类的。
我们当时有试了2种，一种就是这个泰式按摩，那另外一种是精油按摩。我想这个精油按摩在美国也是很常见的，然后很多女生喜欢去做，它可以让皮肤更光滑。我当时的体验就是说确实它有这方面的好处，而且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精油，有不同的香味儿，给你带来不同的心情，不同的体验。但是如果就这个解乏的程度来说，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泰式按摩，因为精油按摩可能多数就是让你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下得到自我的放松和休息，而这个泰式按摩可能更多的就是帮你舒缓你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一些疲劳，然后让你能够重新得到放松。
嗯，感谢思佳这么详细的给我们解释这两种不同的按摩方式。那么想进一步问一下，这个你们是如何选择这个按摩的这个店的呢？是大街小巷都有，随便进都可以， 因为比较传统，还是你们是有专门去查过攻略选择其中的一些？
对，这个其实我们当时也有在各种旅游的 APP 上看一下，比如说穷游，或者比如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小红书，然后看一下哪家店的评价稍微好一些，环境也稍微好一些，而当时就有选择，有根据这个来选择出了两家店分别去尝试。
嗯，好的，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过半，我们只聊了前四天的这个曼谷之旅，还有后面四天的巴厘岛，我已经忍不住想要赶紧来听了。那么就想问一下，你们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直接从曼谷飞到了巴厘岛吗？
对的，没错，我们是从就是一早上就从曼谷飞到了巴厘岛。那到巴厘岛的体验就是说，巴厘岛其实整体来说会小很多，然后人口的密集程度呢也没有曼谷那么高，但是它的机场其实还是建得非常干净，然后非常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我们在巴厘岛的行程呢其实就选择了这个包车，因为之前有提到主要是有被介绍一个当地的导游，然后他又可以提供这个包车服务，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这项服务，因为当地的交通可能没有曼谷那么方便，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服务，然后就非常的好，可以直接送我们到想去的地方。然后
对，这个包车服务是这个司机会整天跟着你们，还是他负责帮你们送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可能就走了，你们再打电话联系他或者其他的，他会有其他的方式来接你们呢？
对，这个司机呢其实又像是导游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是非常这个负责的一个人，他每天会早上来接我们，然后把我们送到指定的景点，然后在到了景点之后呢，他其实就也不会走，他会在那边等着你们，甚至可能帮你看一些车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当你们在这个景点玩完了之后呢，再带我们去下一个景点，然后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甚至晚上再把我们送回来，送我们去吃一些想吃的一些东西，吃东西的地方。
我感觉这个私人向导的体验非常的好。那你们当时在曼谷的时候是也进行了包车，还是你们是自主行的？
曼谷呢就相对来说很方便，你可以打车，然后但是打车大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可能会被当地的司机骗，又或者是说这个语言沟通有一些障碍，所以我们当时有提前就是在看一些 YouTube 的时候，有发现有一个 app 叫做 Grab， 那这个 app 就非常的方便，像我们现在用的Uber， 它可以帮你打车，而且可以把你直接输入的中文翻译成泰文，这样你就可以和这个司机沟通，然后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同时也可以绑定你的银行卡，所以你不需要直接进行这个现金交易，然后这个价钱也是预算好的，所以不会被骗。它会有指定的路线，你可以看到自己走到哪里了，是不是按照指定的路线在行进。
哦，这个 app 叫做 Grab， 是 GRAB 对吗？
对对对，没错。
好，如果想要造访曼谷的朋友，这个 Grab 这个软件将是你们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
那让我们讲回这个巴厘岛的交通方面我们已经了解了，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包车来方便我们的出行。那么巴厘岛的住宿呢，有没有也给你们一种惊艳的感觉？
这个就是我当时其实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因为在巴厘岛的住宿呢，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当地的连锁酒店，就是这个豪华精选。这个酒店本身呢，其实是还是很好的，它在一个 resort， 然后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海滩，然后整体的环境非常的好，非常多的服务人员，然后也非常的干净舒适。但是在进一步做攻略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大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巴厘岛呢主要是一流的酒店，然后可能是二流的景点，然后三流的这个海滩，所以在酒店呢会建议你尝试很多当地的一些民宿，或者是当地有特色的一些酒店，这个体验会非常的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酒店它会提供比较特色的服务，像是你会有私人的泳池，这个泳池可以在早上给你铺满花瓣，然后你早上去游泳就会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开心。然后另外还可以提供给你这种漂浮早餐，就是也是在这个泳池上面，然后用这种像一种木板或者是竹篮的一些东西把你的早餐盛在上面，然后这个能保证这个早餐呢不会沉到水底，你可以在这个解暑的同时呢又享用非常非常这个美味的早餐。
哦，听起来这些民宿类的都是各具特色，那么留一点点遗憾，下次的时候再去就会特别的美好。
好，
那在晚间17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私家的巴厘岛之旅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作为父母或监护人，您希望为青少年提供最好的照顾。当谈到酒精和大麻时，与青少年讲清楚风险，并设定明确的界限和后果，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事实上，95%的华盛顿青少年在家人劝他们不要喝酒或吸食大麻后都没有那样做。所以现在就开始和他们谈，并记住要保持对话。了解更多提示和资源，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保健局资助。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跟你聊的是美丽的曼谷与巴厘岛之旅。在之前节目中，思佳已经跟我们提到了他在巴厘岛选择的这个酒店豪华精选，但是些许有遗憾的是没有订到这个没有预订这个特色的民宿。那下回去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遗憾补上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让思佳来跟我们简单聊一聊他在巴厘岛的这2-3天的具体安排吧。就想问一下，你们第一天的时候大概去了哪些景点看一看呢？
嗯，这个巴厘岛它其实有非常多这个漂亮的景点，有特色的景点。那在第一天呢，也是我们之前就通过这个Instagram 就知道的一个景点，非常想去，它就是当地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大秋千。然后这个大秋千呢，其实它会架在这个两边的非常非常高的树上，然后整个秋千荡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这个山谷之中，在丛林之中，完全就是看不到周围的陆地，然后也会比较惊心动魄。那在这个刚去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害怕，因为这个秋千很高，可能你从上面荡下去大概是你要看到这个秋千的顶大概可能都有10米左右，然后看到下面的这个山谷那就更是深不见底，就很害怕。但是这个景点由于它非常的火爆，所以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在那边排队。它有非常多的秋千，可是就是大家会更喜欢这个景色最漂亮的这个秋千，所以这个秋千前面大概排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漂亮的漂亮的一些小妹妹，然后她们也是打扮得非常漂亮，然后每个人都在计盘算着如果一会儿坐秋千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拍照能拍出来最好看的照片。所以在这个听他们讨论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排队的这个长时间等待当中呢，你所有的这些恐惧啊与这个顾虑都会消除，然后
并且学习到了很多经验，是吗？
对对对，怎么样摆 pose 啊，怎么样穿衣服啊。然后一个经验之谈就是说，拍这种大秋千的这种照片，你最好是穿长色而且鲜艳的一些裙子，这样荡起来的时候你整个裙子在空中飘就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哦，当时就没有做到，因为穿的是比较短的裙子，然后就是或者短裤，所以就是没有这个优势。所以说下次再去的话我一定会记得这些。而且当时你会看到很多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些女生，她们会带着自己的专门的摄影师在那边拍照，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等待的过程特别长，因为大家都想拍到这个最美的照片最漂亮的照片，所以就可能是会耽误了整体的这个时间。但是在这个排大秋千的旁边呢，它有一些其他的景点相对来说会短一些，也是很值得等待的，比如说旁边的这个鸟巢。它做的会非常的温馨，让你趴在里面觉得自己像一只小鸟，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的就是这个清新，非常的自然，这也是大家会经常选择的这个一个拍照景点。那这个秋千可能整个的这个等待的过程大概就花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在这个拍完这个秋千之后呢，我们就转战了下一个景点。当时我们就是想去体验一下这个巴厘岛的这个漂流，因为我之前也听说在巴厘岛漂流是非常好玩的，而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去漂流会觉得非常的清爽。所以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当时这个导游的介绍呢，然后就来到了一个漂流的一家公司。这个漂流的公司呢，其实它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导游带着你，而且每个就这个橡皮筏上大概就是五个人，一个这个我们叫做或者是教练呀，或者导游的这个人，然后加上四名游客。很巧的是，我们当时同行的游客两个人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当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一起聊天，然后聊一聊哪里好玩。然后这个教练呢会带我们就是走一条很长的山路，走到这个山底下，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就忽然找到一个这个橡皮船，然后他会慢慢的给橡皮船充气，然后这个过程我们就尽量去帮他，然后他也会个人觉得很累，然后带我们去上了这个船。整个这个漂流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但是中途呢会有几个休息的地方。这些休息的地方呢就做的也比较好的是，他会在休息的地方有一些卖一些零食啊，卖啤酒啊，或者是卖冷饮的一些小站，所以每次你休息的时候呢，你都可以买一些东西，然后补充一下体力，然后 refresh 一下自己。然后这个教练呢，他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然后非常喜欢喝酒的一个人，所以每次到休息的地方，他都会建议他的学员你们愿不愿意帮我买一瓶啤酒啊，然后这个算是对他的一种打赏，
非常有套路感觉，
对，会算是非常对他的打赏。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会说我非常的累啊，然后说我其实家里面有很多小孩啊，也有老人啊，然后我这份工作很辛苦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尽量去多给他一些小费。但是其实这个岛上的这个收入其实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当时有问我们自己的导游，就是说大概小费要给多少。那当时的导游建议就是说大概两三美金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整个下来大概给了这个人五美金。我可以看到他当时就是非常惊讶，而且很不确定，然后就有问我们说，就你们确定要给这些吗？
喜出望外了，
对，然后就还很开心，然后这就是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个无论是大秋千还是漂流，各种这些公司也好，他们都会可能是他们那个淳朴民风的体现吧，他都会给你准备这个饭。可能这个饭也不是说有多精致，但是就是说无论是谁，无论你有没有报这个团，有没有参与，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吃饭，他都不会去查你是说你是不是买票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坐下来吃饭，然后饿了渴了可以喝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你不用就是自己去带吃的，或者是再出去找哪里有好吃的东西。
对，每次去东南亚国家都感觉东南亚国家人民的微笑跟他们的淳朴是感染你并且吸引你想去再次旅游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没错。
好的，那么聊完了这个第一天的旅行之外，你们第二天是不是去了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呢？
对的，因为我觉得岛上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嘛，所以第二天我们想其实去更远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抱团出行的这种方式。那因为这个抱团出行，我们可以带我们坐船然后去另外的一个岛上，所以很方便。当时抱团的方式，我们就是在选择在淘宝上面找一些旅行团，然后时间也很仓促，其实就是当天晚上找，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他说的是就是7:45大概来接我们，就要跟这个团出发了。但是当时有一些小插曲了，就是说第二天早上我们7:45准备好了，在这个酒店的门口等着这个旅游团来接我们，可是等到了8:10还是没有人来。然后大概8:30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这个旅游团联系，然后最后发现其实他们可能是因为我们报的比较晚，所以他们把我们就是忘记了。然后当时这个导游自己呢，有一部分导游是在中国，然后我们就赶快跟这个导游取得联系，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打车过去去找这个去赶这个旅行团。然后当时时间有点耽误了，所以我们就坐了这个下一班的船，然后直到我们到了这个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个蓝梦岛，我们才找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导游。然后我们的导游呢也是尽快的帮我们安排了当天的行程。那当天的行程首先就是说坐快艇带我们去那个海的中间，然后参加一些娱乐项目。这些娱乐项目呢主要就包括比如说甜甜圈，或者是这个香蕉船， 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坐在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float 上面，就是可能是香蕉形状的或者是甜甜圈形状的，然后会有一个快艇在前面带着你很快的在海中这个转圈呀，或者是前行，然后或者是那个突然的刹车或者是急转弯，所以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坐这个香蕉船的过程当中就是把腿扭伤了，而且就是韧带就是撕裂还比较严重，之后可能恢复了一个多月才也没有完全恢复好，所以我当时就有点顾忌就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比较让我期待的就是有一个项目叫做海底漫步，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进行这种娱乐设施。它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在船上需要在你进海的这个瞬间戴一个非常重的这个头罩，这个头罩大概就是30多公斤，然后戴上之后你就立刻觉得很重，其实在海水里面也会明显感到它的重量。戴上这个头罩之后呢，它可能有一些就是这个抽气管或者充气管就会尽量让这个头套之中呢不会进水，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导游的带领下慢慢的潜到海底。这个海底有他们之前就是规划好的一些路线，也没有很远，大概就是也没有很深，大概就是6米深，然后下去之后你可以在附近走一走，在这个导游的带领之下到处看一看这旁边各种各样的小鱼，然后导游呢还会帮你拍照，还会带一些鱼食在这边喂鱼，所以很多鱼都会向你游来，你就会觉得是非常新奇的一种体验，所以这就是这个海底漫步。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海底漫步会很有一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耳朵会很痛，然后觉得水压非常的大，但是我当时就是可以进行一些不断的通过这个吞咽这个唾液，然后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当时没有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难受。然后在这个结束这个海底漫步之后呢，我们又去看了其他的几个岛上比较著名的景点，一个呢就是叫做恶魔的眼泪，然后主要是看到一个崖当中有海水不断的这个冲进来，然后当时就感觉这个形状非常像是这个一个眼睛和这个泪水的感觉。那另外一个景点就叫做梦幻沙滩，然后它其实这个沙滩我觉得和夏威夷的沙滩非常的相像，但是不同的就是它可能当时太多的旅游团了，所以人非常的多，如果你想就是拍一张照片，拍一张风景照或者是个人照，其实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难。
这个巴厘岛的景点听起来这个名字都特别的浪漫与温情，
很有诗意。
刚才听到这个恶魔的眼泪的时候，就脑海里浮现的场景就特别的有诗意。那么感谢思佳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有趣的巴厘岛的景点，那么很想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让思佳给我们推荐这个巴厘岛的美食，因为美食嘛总是出门在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嗯，没错，其实巴厘岛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的，但是同时呢它可能又顾及到这有非常非常多不同国家的游客，所以它有很多 mix 的不同种类的美食，在当地呢你可以享受到中国的美食，然后印度的美食，美国的美食，然后就是世界各地的美食，但它自己就它当地特色来说，它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叫做巴东饭，这个属于印尼比较传统的一种饭，然后在大概可能是几十年以前或者是十几年以前，人们传统的方法就是用手去抓这个饭来吃，现在呢就是可能就是发展的比较快，所以当游客去的时候呢都会有提供这个餐具。那说一下这个菜本身有什么不同，它其实这个菜呢很就是首先它进去了之后呢有一些桌子是已经摆好了各种菜等你去品尝，另外还有一些桌子就是空着的，你可以选择坐任何一种桌子，如果你选择坐这个空的桌子的话，会有一些服务人员然后带着各种一些各种餐盘上来，然后由你来挑选你喜欢吃哪一种，然后如果你选中了他就会把这个食物放在你的桌子上，然后你可以进行品尝。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比较灵活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一同一盘同一这个餐盘当中有比如说鸡腿，有两个鸡腿，然后你只想吃一个另外一个不要，其实你可以吃掉一个之后把另外一个再退回去，所以这个整餐吃下来也是非常这个划算，大概可能人均就是十几美金就可以吃下来。
这个特色抓饭，这个手抓饭叫巴东菜是吗？
对的对的，
听起来是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去巴厘岛的话，一定要记得去品鉴一下。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思佳今天推荐了这么多实用型的攻略，还有这么多他个人的感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想让思佳对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大概的总结吧，觉得去完了之后跟去之前有什么感受上的不同呢？
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首先我说一下曼谷吧。那在曼谷，就是泰国，我对他以前的印象就可能说它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然后可能在开发方面可能就是比一些国际的大都市比如说上海会差很多。但是这次我去的体验，我就会发现它其实这个城市有一部分其实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适合人类，就是人们来居住，非常的便捷，然后也非常的那个能满足你的各种需求。然后同时呢，这个城市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是说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一个城市。对，然后说一下巴厘岛。巴厘岛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它的景点开发的非常有趣味性，但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岛上有很多地方并没有被开发，而且当地人民普遍的收入会相对低一些，所以这也对我们来说可能旅游的这个费用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因为就是说人们就是很淳朴，我可以看到就是从和他们的交谈当中看到他们其实非常为自己住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自豪，就每当他们给我们介绍各种景点的时候都好像在如数家珍，就跟我们讲这个岛其实有多好多好，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啊，有多少个旁边有多少个小岛组成，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集体的这个荣誉感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然后可以看出他们的幸福指数也是很高的。
对，洋溢着幸福感的描述总是会感染别的人，我相信这也是巴厘岛能吸引这么多旅行者不断前往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其实去泰国你们只去了曼谷这一个城市，其实泰国还有很多特别好玩的地方，我相信你们在行前的时候可能也进行了取舍。那么如果再去一次泰国的话，准备去哪儿看一看呢？
对，如果再去泰国的话，我觉得首先我还是会去曼谷嘛，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然后除了曼谷之外呢，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海岛，比如说苏梅岛，因为最近我看这个苏梅岛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火，很多人选择去苏梅岛去玩，所以我可能也会想去看一下。那另外可能就是有一些特色的一些城市，像是清迈啊，我也可能会选择去看一下，就是在十一月份当他们有自己传统节日的时候去看一下他们去放这个
水灯，
然后就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场景也是很值得看一下的。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思佳的下一次旅行了。在思佳今天的描述当中，无论是想念你的蓝进入你的梦的蓝梦岛，还是仲夏夜之星般甜蜜说早安的巴厘岛，再或者是多元化的国际大都市曼谷，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么的令人向往。所以听众朋友们，在接下来快要来的这些假期当中，我相信你总能挑到一个时间买一张飞往泰国或者巴厘岛的机票，开始你一段甜蜜浪漫的旅程的。那么感谢在电台六周年的今天思佳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么多甜蜜美好的故事，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你们有一份甜蜜而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一再见。